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感恩的交通聚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we have a Thanksgiving sharing.
所以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会有一些的见证。
We have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have some sharing and testimony.
第一位是何姿行弟兄。
First is our brother 智行。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了。
We'll hand over the time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每个人原则上大概五到七分钟左右。
Each of you about 5 to 7 minutes.
对，如果你讲的实在太长，我可能不得已要稍微提醒一下。
If you go really long, I will have to remind you.
好，那我就把时间先交给智行。
We'll give our time to our brother 智行。
大家听得见吗 ？OK。有的时候我们熟悉的诗歌唱到，主带我们过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在我的计划里，小站之间的那个距离总应该是最短的距离。我在2019年就在为今年的毕业做准备。我去年暑假实习的那个公司也是我一直想工作的地方。他们当时也跟我提过说愿意我毕业之后回去。我当时的专业原本不是 STEM, 就是 H1B 的这个 Visa 只能抽一次签。然后在那里的暑假我的专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成 STEM。这样就改变了我继续上另外一个 STEM 专业的这个计划。我知道主要让我离开学校上战场来真的了。就算这么多年待在学校里，我觉得在学校作为一个学生一直挺安全的，很多弟兄姊妹那些政策影响不到我。然后一转眼到了2020年3月要申请这个 OPT, 3月初寄出申请的时候，这个疫情没有真正波及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一边准备毕业一边找工作，一直到了5月份快毕业的时候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消息，就眼前一望去，我这个建筑这个行业就像当年以色列人看见旷野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又有了逃避想回到学校的这个想法，待在学校里至少不用担心身份上的事情，专业导师我都联系咨询好了，学校那边也告诉我我其实可以 withdraw, 就是撤回我还没有被批准的这个 OPT 的申请。但是就在我跟年长弟兄交通完第二天，主就让我 OPT 被批准了。我很清楚的知道主要我继续找工作，这让我感觉既被激励又十分忐忑。我十分感谢主让我如此清楚的知道要做什么，但是这是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环境下去做。关于建筑行业，在疫情开始以来能听见的消息就是公司在裁员，应该没有什么公司会想这个时候扩招的。这种时候我会听见很多道理出现在脑海里，这是一个认识主的好机会，要真实的向主呼求。然后我想，我以后可有见证可以讲。这在当时是我心里想的理想的东西，但实际上在家里 quarantine 几个月后，生活其实是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放纵。我不懂得怎么让自己去休息，去安静。每天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就过去了。我当然也有到处投简历，我给双城大部分的建筑设计方面的公司都有去投简历，然后也有一点点面试，但是这样的生活比我做学生时没时间睡觉的那种日子比是有天壤之别的。现在有时间给我休息，有时间给我亲近主，但我其实更不想去休息，也不想亲近主，不读经不听诗歌，整天就想着去放纵我自己。主在这样子的环境下让我是原形毕露。 有许多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祷告，我自己也有祷告，但是日子过得越久越发的无力，心里开始对家里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麻木了。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 OPT 的那个待业的宽限的时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家里也在给我压力，想让我回去，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失败。因为这些种种，我很羞愧，不敢每天来到主面前。主用这段日子显露出我原形，我的本相，就像那顽梗又悖逆的以色列民，在旷野里是一边抱怨一边悖逆。我那样放纵的生活，我有时候会想，主是不是要灭了我？因为以前昏天黑地的生活，至少是为了学习。就算那个时候会有那些报道，有些学生突然猝死，我们学建筑有时候也会有点怕。但现在像我那样子的环境，我更怕。我怕是主的，可能主应该是更有原因让把我拿走。但就是这样，最让我不敢的还是完全不来到主面前，不去认罪。就算我很想逃避，我真的完全没有脸见主，我还是不敢不去求主用血洗我。后来很神奇的是，竟然还有公司在招人，其中有一家公司招了我，还没有去招许多比我同届的、比我优秀的、比我有经验的同学。我是后来才知道，有很多跟我一起毕业的人一起都申请了那个公司。就算在我这样的失败中，神还让我清楚地看见他做事的印记。是主的手搀拉我从一个小站走到另一个，让我不完全失丧掉的，不是因为我有怎么样的爱主，完全不是，而是主自己怜悯我。就算我偏行几路，我麻木，我逃避，我顽梗悖逆，主还用慈生爱所牵引我。我感谢主给我每日的恩典，回到他面前。感谢主对我的心是有呼唤，不管那个声音多么细微，我可以去选择去无视他，我可以选择去不听他。但是不管我光景如何，我心里一定是要承认是有那个声音，一直有个声音叫我回去，来到他面前。就像有一首诗歌说， I hear thy welcome voice that calls me, Lord, to thee. 中文就是你的欢迎声音召我前来。不管我这次，我感觉我今年学到的就是，不管有多么失败，主那里还是有欢迎的声音。我就交通到这里。
好，第二位丁云涵姊妹。
弟兄姊妹上午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传福音的故事。上周六是见证分享聚会，我就认真的思想了一下这一年我在主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什么是我最要感恩的事情，然后觉得其实这一年经历的所有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诗篇25章的第三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从今年的经历看到神的爱的稳固，不在乎我们到底在环境的中间信心有多大多坚固，就像刚才自行弟兄说的，但只要我们愿意回来再在他的面前继续走，他从来都没有使我们羞愧过。今年其实有三件比较大的事情，但是因为性质的问题全部都不能讲。但因为这个传福音的故事我也很感恩，也觉得我们昨天刚福音聚会过嘛，就想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个朋友他现在是姊妹了，叫赵雨农，我们是4年前认识的，当时我也刚信主不到一年，当时我们加了很多新生群去接机传福音，就和肖博一起去接了他。后来聊得多了，发现他家里有一些很难的环境，让他对神产生了敌对，使他甚至不能听到主耶稣的名字。 他自己十分苦读，但也找不到出路。我每次找他聊天到最后就是我俩一块儿哭，因为他不愿意听我讲神，我又知道只有神能帮他，就成了一个死结。后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觉得每次两个人这样一起哭一起崩溃也不是办法，我就放弃了，慢慢疏远了他。但心里总觉得对他挺亏欠的，对神那边也有亏欠。直到三年多以后，有天泽雅联系我说我是不是认识雨农，他们两个上同一节课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又一次联系上，和泽雅又尝试和他传福音。这次雨农他真的有认真想了，但是还是很多事情过不去放不下。但是真的感谢神一直都在找他，借他的家里的环境逼他到一个程度，他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自己私下也半夜的被他叫去，因为神安排的环境当时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当时他都还没有信主，我们竟然在我的车里一起祷告了2个多小时。他就把他所有对神的抱怨对神的怨气全都跟主哭。然后那天我也一直在 push 他去面对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了一些争执。结束的时候我开车回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第一次经历了虽然神还没有做事到最后，但我已经可以边开车就说主谢谢你，我知道你已经做成了，我要赞美你。后来他要去雪城读研究生，要来我家住2个星期，然后泽雅就问我有什么计划呀，我说我就因为有之前那天晚上的经历，我就特别自信，我说没有关系，我推他一把他肯定就信主了。然后谁知道他一来就给我一个特别大的 shock。 那时候就是我不论说到任何关于主的事，他就一点回应都没有，然后我就很崩溃，看着时间越来越少，整个人就不是很开心，然后对他也比较冷淡。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那边洗澡，我边洗澡边跟神抱怨，我说神就剩这么几天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他马上就走了，不是你都这么带领了吗？然后我就听到神很清楚的声音跟我讲说，他信不信主是你做什么可以决定的吗？我要是让他到纽约那边再信，你就不高兴了吗？当时我就被点亮了，我就跟主认错说，如果是你定的，他在牛尼的时候不会信主，我也接受。后来就我就只有祷告，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了，所以他都以为我放弃了。最后他在离开我家前三天，主清晰让他经历了，他就信了。嗯，他整个人有了180度的转变，之前所有的苦读什么的都不见了，实在就变成了一个有喜乐心里有平安的人。知道他以前什么样子的姊妹们也都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因为知道今天要交通这件事情，昨天我就跟雨农打了个电话采访了他一下。他说当时我们和他聊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抵触，是因为有一些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感觉我们正在逼着他直视一些他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他会痛苦，所以他就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很抗拒，但是他下去以后自己就会想，而我们能看到的表面就只是他的抵触和不愿意，其他的只有主知道。他最后信主也完全是主一步一步清楚的带领。分享这个我就想和大家说，我们的主真的很厉害，更好的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和他祷告，他也愿意听我们每一个呼求。主的路是正路，是善路，他的旨意他一定会完成，他实在是爱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摆在他的旨意中。就我们要做的就只是向他呼求，然后看他怎么成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里我们只能等候，我们就会害怕，因为人的目光短浅，看不到全部的事情。但愿借着这件事情也激励那些传福音暂时看起来没什么果效的弟兄姊妹，或者说那些在环境中挣扎看不到前面的路的弟兄姊妹。就是我想用一句诗歌，就是 里面我很喜欢的一句，就是同伴再走走吧，种子已经发芽。
好，下一位江命红姊妹。
听得见吗？好，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年从年初到年末，然后主带领我走过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然后我自己非常感恩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首先想到的其实是主救我的一个事情，其实是具体其实可能的事情是去年年末，去年下半年的一个事情了。然后是也是人生第一次自己独自可能面对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然后当时是真的有一种 sorry 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像在风浪之中，然后抓不到任何没有任何的办法。然后当时我心里就觉得我要抓不住任何东西，但是我心里的感觉是我要抓住主，这是我一个这是主给我的环境，我自己非常清楚，我自己心里对主的呼喊是主，这次无论如何主要救我。然后我真的很感恩，就是主真的从头到尾在我面临这个困难的时候一步一步带领我，我也有 up and down， 但是真的每一步主都有奇妙的带领和引领。这点是我在可能环境中没法相信或者有点怀疑的时候，我觉得每次我有的时候主都有一件事情或者有一个人的出现告诉我我还在这件事情里面，所以你不用担心。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直记得的，就是我在最后一个非常非常紧要的一个关头，或者是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候吧，我记得当时我用尽了我所有一切的办法，但是最后还是很困难的一个情况。我记得当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当时是家里也没有人，我自己在床上，我就跟主说了一句话，我说主啊，我说我实在没有任何办法了。可是就是在那一天呢，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一个转变，就是我从这个环境中开始走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还记得在难处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我心里最过不去的其实是我的父母亲，就是一直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道坎儿。就是我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我爸妈知道，或者是我要跟我爸妈讲，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冲击，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一直在主面前求，我说主怜悯我的父母，怜悯我的爸妈为我的付出。然后当时一直在祷告中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在我经历所有的环境都过去之后，主竟然借着一个非常奇妙的几个情况，居然也救了我的父母亲。那个环境我非常感恩，我觉得非常奇妙，因为我从未向我父母传过一句福音，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我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说出任何一句说爸爸妈妈你们要信主，因为我当时真的非常软弱。但是主却是借着一个我从未谋面也不认识的一个姊妹在中国，就这样还有一本放在我们家10多年的一本圣经，然后 然后当时就这样，然后我爸妈就开始看圣经，然后随后主也救了他们，他们也信主了，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经历了好像风浪，然后好像自己到了一个自己的尽头，主不仅救了我，然后最后还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就是我的父母亲，我世界上最在乎的两个人，他们也同时得救了，所以这是我非常感动的第一件事情。然后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主一直没有离开我，就是我后半年包括 COVID 发生之后，然后很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主的手一直在我身上。因为我之后也面临了一个事情，当时是COVID， 然后我在医院的那个工作也不能做了，然后当时正好要开学了，然后开学之前发现 TA 也没有 match 上，然后就没有任何经济的来源。当时我就觉得主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我父母那边也真的家里因为 COVID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就也没有办法太资助我。我当时就是觉得又到了另外一个尽头，我说主，我说我也真的没有办法了。结果后来主也是非常恩待我，然后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可以让我全免学费，然后后来还有工资，然后我的生活上还有学习上就是完全都不用担心我后面就是要怎么养活自己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这是我第二件非常感恩的事情。然后第三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呢，就是我当时也其实就是两个星期前吧，我面临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可能像是一个选择吧，是继续是出来工作呢，还是继续留在学校往前一步去深造一下呢。然后当时我是觉得非常迷茫，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而且我查的越多的信息，我就发现我心底里越没有安息，我没有办法就是好像为自己挑选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然后正在就是那个事情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当时比较火上浇油的是，当时我爸爸也跟我视频，然后非常非常严肃的把我批评了一顿，然后也是我人生中我爸第一次这么严厉的跟我说了一些话，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受伤，然后当时是觉得整个压力又压下来了。然后你知道我当时下了一个反应，就不是就是怀疑，不仅怀疑我爸爸对我的爱，更加怀疑主对我的爱。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受不了，尤其有一天晚上非常崩溃，然后还找一个姊妹聊天来着，就觉得为什么我感觉我的父亲也不爱我，为什么我觉得主让我经历这些，然后觉得心里非常的没有安息，然后很焦虑很伤心。然后后来看到一节圣经鼓励了我吧，他说你要回到你起初建坛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一下子回想到从年初主怎么带我经历过一些风浪，主怎么使我全家得救，主怎么帮我找到工作成为我的供应，我就一下子我就好像心中有种感觉是你要能信得过这带你走过这一切的主。所以当时后来就是事情就都变好了，就我爸爸当时也是因为有事情忙，然后后来他也回我了，告诉我就是让我知道，就他并不是就全都是我自己瞎想的嘛，就是我爸还是很爱我的。然后主 主也给我预备了告诉我，也给我预备了一条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主不仅仅告诉我要走哪条路，要留在学校还是要出去工作，而是主把下一步也帮我安排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我非常感恩。对，
下一位周娜姊妹，
大家可以听见吗？ OK， 我其实是在2016年受浸的，但是我觉得我真正确认我的得救是在今年，所以我也想趁着这个感恩节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主在这一年是怎样带我，然后使我从头脑相信到现在确定我是得救，是相信他的。我在2016年就受了浸，但是我现在想来，我觉得我当时受浸归入的只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的一个生活，我并没有去真正的有那个动力，或者是被好像被主摸到去真正的去他那里找生命来得到供养。所以我当时在意的就只是弟兄姊妹们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就我只能看到这些，我以为这个就是了，就是基督徒要找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想，我当时的那一种状态应该就是一个很空虚，一个空壳。然后我就是只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只有一个外貌，没有什么实际。然后我当时所谓的信主就应该就只是停留在脑子里面，就我当时也听不懂大家讲什么叫脑袋信啊，但是现在因为我当时就是脑袋信，但是现在就真的信了之后我才知道，哦，那个是脑袋信，那个是那个意思。所以我当时的状态，我感觉我就是没有用心去找过主，然后我就觉得信主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信仰吧，就是我当时就是没有觉得相信这个东西是就是真到你可以亲手摸到，你可以听到主的声音，你可以去真实的经历到，就是这种相信。所以就一直以来我没有什么经历，并且我也不认为其他弟兄姊妹的经历是真的，是就是真的。然后我感觉那些经历可能是他们的一些主观的认识，我并不觉得就是真实的经历到了一些东西，好像就你客观的一些经历，他们分享出来可能好像你可以用就是主观的去理解一下，你可以就把它表现的是一种经历，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然后而且就是在我当时的这种状态，我并不觉得我是不信的，我反而觉得我就是相信的，就大家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跟他们都一样，我没有觉得我有好像有错过什么，所以那个状态就使我一直在那个环境里就没有真正的要来寻找主。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也有一些经历。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国内的外公突然生了一场重病，他是突然大肠穿孔，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急救。然后他在急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为他祷告，就那个时候那个事情就是把我有一点负担，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我祷告了其他的话就求，然后没有什么回应。后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起来弄完小孩之后，然后突然有一个感觉是就是告诉主说我愿意为他传福音，如果主你愿意把他就是救活，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他当时情况是很危险的，就几乎丧命，然后后来他就出院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他回家之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跟他传福音。然后这个事情他好了之后，我就想着等我以后回国有机会，我就跟我的外公外婆传福音。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后来 然后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外公又住院了，然后这次被医生查出来是肺癌晚期。然后当时查出来之后，时间也过得很快，其实他时间并没有多少。后来就是不能医治，然后家人就选择把他带回家，让他舒服一些。然后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当时跟主祷告的是我要为他传福音。然后我在想，就是我现在不传我就没有机会了可能。然后其实我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不幸的状态，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主，主就把这个负担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是真的呢，如果是我一是想为他祷告就求主，是因为就他确实很难受，所以我想就是让主减轻他的痛苦。这个应该是我的主要目的。还有一个我心里面的压力是，如果主是真的呢，就如果是真的，我没有，我是知道的，我没有再抓住最后的时间告诉我外公这个事情，那我是有责任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对我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不得不去跟他传福音。所以我决定跟他传福音之后，我也很茫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我传什么，很一个就是那个环境我完全没办法做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才意识到我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属灵的内涵，我跟他讲什么，我怎么去传，我说什么重要，在这个时候就一下子我的情况完全被暴露出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很着急的去找了年长的弟兄姊妹，我就告诉他们情况，我问他们我应该怎么跟他传。然后我也很感谢当时弟兄姊妹对我的帮助，也是虽然我的光景是很糟糕的，就是他们也没有就说这个时候好像说哦你其实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没有给我那些压力，就是也帮助我就是教我怎么去跟我外公说什么这种时候。然后在那一个时间段里我后来就是最后有几天有机会每天跟他视频，跟他讲福音，给他念圣经，给他放诗歌，我也跟他一块祷告。所以就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天，后来我外公就离开了。所以这个事情让我就把我的光景在主面前的光景一下打开，就让我看到我什么都没有，我之前的生活一点积蓄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走，遇到环境我没有办法就是宣布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什么都没有。包括虽然当时弟兄姊妹给我帮助，让我知道给他念什么，跟他讲什么，但是我很明白我讲的那个味道，我说出来的那些完全没有内涵，没有生命在里面，我只是头脑的告诉他我现在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就连同弟兄姊妹怎么说我就试着跟他去说，我是当时我那个关心是有的，但是主那边的生命我就是我知道我没有，我就是没有。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主把我至少让我知道，让我看到我以前是不信的，我真的没有信。然后所以这个经历也是让我知道我之前的那个状态是不对的，我没有走对。然后后来我外公去世了之后大约两天，然后我外婆做了一个梦，然后她梦到我外公去他去找他，然后告诉他说家里要有一个保险柜，然后保险柜里的哪个地方他放了多少钱，然后还有一张存折，然后存折是他之前存的一个定期，然后定期大概几天之后，他应该是告诉我外婆说两天之后就会到期，然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然后第二天我外婆起来之后，她当时住在我二姨家，然后早上起来告诉了我二姨，然后二姨带她回到他们家里去打开保险柜，在梦里我外公说的那个地方找到了钱，并且找到了那一张存折，然后打开一看，确实是两天之后钱就到期。所以这个事情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她当时我妈妈也是很激动，在电话里跟我讲，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完全被吓到了，我没有想到就是 这些事情可以这么真。我也突然很冲击，就是我也明白我以前是真的没有信，那个信就是在头脑里，不是真的信。因为这个信的冲击太大了，我当时很震撼，我现在就还是有那个震撼的感觉，就这些是真的，就你怎么解释呢？这个如果没有灵界，你怎么去解释呢？我当时听到之后，我的心就一直跳，一直砰砰砰跳，就没有办法平息，我这个那个震撼的感觉一直持续了很久。所以就这个事情也让我就是明白到，就是灵界是真的很真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讲的那些有些讲了一些鬼怪的灵异的事情，然后就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这是真的。然后那么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所有关于神的事情也是真的，就圣经是真的，就这个真的感觉今年是非常就很摸到我，就让我感觉到我以前是真的不信。然后我后来也把这个事情跟年长的弟兄交谈，然后我当然后来明白，就是那个梦里面托梦是没有这一回事情的，就是那个不是我的外公，然后年长弟兄指出这是仇敌魔鬼做的事情。当然我没有，我有去想过就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不重要了，就是他抽屉魔鬼为什么要把这个好像是一个好事做在我们家身上，我也我觉得不重要了，因为重要的是就神用这个环境让我知道，让我看到，就好像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这个东西是真的，就是我们的主也是真的，神是在的那一位，他是存在的。然后我当时就这个事情给了我的心就上了一课，就是让我产生了对神的敬畏的之心。我记得就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我们在主日祷告的时候，我就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祷告，好像就要挑一些很好听的话去祷告，就学着大家的样子去好像去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就现在想来其实是很错很苦的一条路。然后就是神把这个敬畏的心给我之后，我就知道我祷告我说话是说给他听，他是在的那一位。就是我不敢再去说一些虚假我不知道的话，好像就是在就自己在乎的就是为着去满足那个在把自己包装起来在外面虚假的东西。所以这个事情我也是非常的感谢主，他把我从外面一个跟他没有关系的一个追求带到里面来，就让我真的看到他是真实的，他也是在带领我。所以这个对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然后从那之后我整个人就是我的生活属灵的追求都有一个转变。我也发现圣经好像我以前读的时候就是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嘛，就读的时候读不进去，然后逼着自己读。但这种读的感觉也是就如同嚼蜡，就没办法读下去，有时候读了就马上就忘了。然后现在想来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了，我感觉就是现在走基督徒的生活就不是逼着自己去走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很苦的感觉，现在是就是生命你去读的时候就是想多吃一点，就是想再多读一些。我也觉得圣经里面讲的东西都是真的，就是它都跟我有关系，我想要我应该要知道。所以这个转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种经历，就是很难呢，你想要得一样东西，想要好好的走，但是没办法， 但是主就是这样用环境他把他自己启示给你，然后你好像就被点了一下，然后一切都不需要那么费力了，这都是真的。所以我就很感谢主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今年以来我身上我家里也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也很感谢主，我女儿今年能顺利出生，然后包括新冠，TJ 能在家里上班，他也能帮我带小孩，所以然后我们这一家主都有给我们安排环境，我们能够就是以一个家庭的单位都来经历它，我觉得就很感谢主。并且我妈妈我妈妈今年信主了，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以前之前稍微对主的状态有一点转变的时候，有一点主动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她的态度是很冷淡的，因为她有一些经历是属灵的经历她不太好，然后她是挺排斥的，然后我就想我是没办法跟她传福音的，因为我不可能，就我觉得我没办法跟她传，然后我只能做的就是为他祷告。我记得就今年我信了主之后，我为他祷告是有几次非常非常用心的。然后我妈妈就突然信主了，我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她现在也非常的认真。然后我就感谢主，我觉得他是听祷告的，我后来也跟我妈妈交通这个，我说主听了我的祷告，就你信主了。然后我妈妈说，他说我自己也祷告，他说主是听了我自己的祷告信主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就是我的一家在这一年都蒙了他很大的怜悯和祝福，我是非常感谢主。交通这一节。
好，下一位全新主姊妹。
我说话大家可以听见吗？OK， 我今天是想和大家交通一下我等候我今年 H1B 签证，还有我疫情期间无数次失败挣扎之后又回转的经历，还有我比较感恩的事情。就今天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公司给我提交了 H1B 申请的之前我是向主有一个祷告的，我说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我未来想要留在哪里，是回国还是在这里。但是如果我抽中了这次抽中 H1B 的话，我是知道主是想让我近期是留在明州的，然后我自己也是想要好好的认真追求了。之后四月份的时候呢，我的H1B 很开心的是抽中了，然后我当时真的很感谢主。然而呢，当时我发现我是真的不认识我自己，然后公司在我为我提交申请材料的时候，也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家各方面就完全的放松了下来。然后把大把的时间就用在了玩音乐、看综艺，还有看我喜欢的一些哲学、历史书的事情上。然后五月的时候，公司却告诉我说先说你那个 H1B 给你填材料的时候，律师把公司的名字写成了律师的名字，就搞错了一个问题。但是呢，你不用担心，因为那个公司已经帮你update好材料了。然后我上网查，移民局的那官网也是说你的材料已经被 updated。我说那没有关系。但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的已经好些同事他的 H1B 就已经同意了 approve 了。然后我的一直是说你的更新材料已经 updated。但是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我应该依靠主。我是觉得这个签证都会理所当然的办好。这是五月份，然后在六七月份呢，可以说是我自己属灵的至暗时刻了。由于没有常常的亲近主，然后在走这个信主的道路上，我渐渐的有太多的疑问与挣扎，也没有很多真实的感觉，聚会也提不起劲，然后自己就像个循环一样，就更不愿意来到主面前了。我开始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感觉自己变成了只有肉体活着却灵魂空虚的躯壳，然后到最信主也没有的满足，也没有体会了，再加上工作也不是很忙，我就觉得活着真的很无聊，然后甚至有时候想过想要放弃在美国这边的一切， 去追寻我小时候其他的音乐文学梦想，或者是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我就感觉到聚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束缚，但是在这几个月中，我自己的日记在这几个月的开头几乎都是主，我再次把我的疑问、怀疑、挣扎放在你的手上。虽然我很感谢主的是，虽然我当时很想去实现吉他梦想，但是我发现我最喜欢的一些 hip hop musician， 他们经常彻夜失眠，有时候还必须靠着和朋友喝酒、玩游戏等度过日子，然后婚姻也是短暂的破裂了。我最喜欢的一些作家最后也没有逃过自杀的结局。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 musician 和作家都会过得不幸，但是这些曾以音乐为人生，曾以文字构架他们理想国的人，他们真的满足他们的生活吗？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要过去，这些非物质的享受只是短暂一时的享受罢了。同时在COVID的期间，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真的很渺小。当人类面对这一些统治阶级，或者说面对整个时代的时候，有太多的无能为力，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同时我也对在这个世界活着真的很绝望。我不愿意，一方面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会过去，我太多想要在这世界上追求了，自己我就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当中。在和主关系不好的时候，我自己一开始也对很多事情变得很敏感，遇到一些事情心里完全想的是别人怎么不好，你凭什么怎么样，我自己为什么要放下我自己，我就觉得这条舍己的道路我怎么能走得通，这完全不符合逻辑。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苦读。虽然当时属灵情况已经黑暗到不想读经，对主充满了怀疑，也完全忘记了自己抽 H1D 时候的祷告，但是我很感谢的是，当我自己真的承受不了，想不明白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有几次真正的向主呼求的祷告。我说主，虽然我对这世界百般的不舍，根本放不下，但是主，如果你要是真的，我愿意走这个道路，我不愿意走自己给自己铺所谓的道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虚空，会过去，我不愿意追求短暂的事情，我是想与你永恒的旨意有份。但即使是有这些心愿，我还是利用我空余的很多时间懒惰着，像个摊子一样，没有脸来到主面前，并且逃避着这个疫情，用一些其他的看电影、综艺等事情逃避疫情与我的人生。但是我很感谢的是，即使我离他再远，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回转的时候，主还是有办法叫醒我。第一次回转时，我真的开始对圣灵提醒有一点点感觉。我之前觉得这些圣灵的提醒好像都是别人口中说的，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但圣灵的提醒的感觉是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真实。在我自己很安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以前在和别人争辩的时候，我自己不自觉的为我自己的肉体的利益所发声，然后自己说话时，那其实背后就是自己丑陋为了自己的那些内心。很感谢主，即使我四五个月没有回家，甚至觉得有一个主日我说这个是我最后的一次聚会，我就以后不来了，甚至我还是像等浪子回家的父亲一样一直等我回家。那个主日我的印象十分的深刻，那个主日是弟兄姊妹的读经交通，然后弟兄姊妹不约而同的都谈到了自己这个话题。这个时候让深深处于矛盾挣扎不解的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现在还记得弟兄姊妹交通一些想要再次和大家分享。我记得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可能经常感觉自己摆上的所有一切都是牺牲，走这条路可太苦了，然而这不是真的背十字架。聚会其实是为了神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穷人的需求。如果我们可以为了主的心意而活，把主的满足变成我们的满足，那这一切付出便是不苦的。还有弟兄姊妹交通说，十字架是主对我们的恩典，靠着自己确实在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平安，活在生命圣灵的律中真的可以看见，最终也有真的认识，生命就可以转变，就可以有真平安。还有弟兄说的一句话对我很震撼，是神的事情是奥秘，不能把神的事情看得很平常。我们太把自己看得太不平常，就太怕自己受伤。 神的手也不可能在我们身上施展。那个聚会之后，我从那个聚会时，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的听聚会。聚会时，和聚会后，眼泪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流，感觉弟兄姊妹说的每句话都好像是主对我心里说的。聚会完，好像我自己所有的疑惑、挣扎、纠结，我的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受损，我能不能追求我的梦想，好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纷乱、灾祸很多的世界，我有真的认识主，我在生命与圣灵的律中才能有真实的平安，是有真的释放。我的心真的渴望好好想要好好走这条路，我想真的认识到神的奥秘。后来在八月，这是七月份的事情，在八月份的时候，我就渐渐的和主恢复了一些关系，我才真的明白，在经济这么不好的情况下，能有一份自己比较喜欢的可以在家工作的工作，是真的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以前总是想要得到很多，感觉别人拥有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却对自己拥有的不珍惜，我才开始认真的寻求我这个 H1B 的事情。自从五月份我的消息变成 update 之后，到八月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我的同事 H1B 都同意了。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不是可靠的，但是我的主是信实可靠的。于是我开始的好好的寻求，好好的祷告。再次把我想要认真决定追求的心摆在他面前。等了一个多月之后，在十月初，我的 H1B 同意了。我说很感谢主的是，在这段时间有一些环境可以让我好好思考。要是没有这些疫情，也许我永远不会想这些问题，我也不会认识到自己是如此一个天然很动摇并充满怀疑的人，必须要依靠着主才能好好生活的人。感谢主，即使是我如此的被逆，主的手还是没有离开我，他没有放弃我。感谢主也听了我的祷告，成为我的牧者，也给我这么多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追求。最后我想分享一些我在疫情期间我很喜欢的一些经文，是诗篇51章的10到13节。也是我希望成为我的祷告，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然争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交通到这位。
吴珊珊姊妹。
可以听见我讲话。就是我们上个周六在小组里面有感恩交通，所以就是我也就是思想了一下这一年好像就是走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想到就是去年在我没有接外州那个工作 offer 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就思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是不是这样以来我以后就会成为一个那种就是在世人的眼里看毫无前途，可是心里面是对主有火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今年在工作上面就是有遇到了一些机会，感觉是可以做出一点成就，然后就是开始好像被注意被看重，然后我心里面就有点觉得就是 I deserve it， 然后后面就有对主就是非常明显的打叉，然后主就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不是我为你定的道路。然后还有我男朋友他还在国内读博士，然后到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就本来想他的论文好像可以按时的接收发表，然后他也可以按时的毕业，然后我们能按时在明州团聚，就甚至我也有想我可以帮他在这里找到一份怎么样的工作，然后我们要怎么生活。然后后面就是他论文也被拒，然后毕业也延期，就本来好像在我心里面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且我觉得是也是可以我们有能力做成的事情。但是就是感谢主在就是叫这些事情一直的失败，就是主在提醒我们两个人是要等他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一年感觉常常在经历好像被否定，然后被放在一边，然后还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我天然的生命好像在走过就在经历一些羞耻， 但是在我就是真的有需要的和重大的事情上面，就是主也一直的向我显明，就是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嗯，今年就是主还给我有一份工作，然后就是今年需要办身份，然后工作的时候就是需要在没有人 backup 的时候请一些假，然后还有需要在疫情期间去 travel， 就是各样的事情就主都一一的带过去，然后就感觉非常的感谢主，就是主真的没有误事，并且主预备的真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就是经过这些事情，我里面突然就是有点醒过来，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我 deserve 的，其实都是主的恩典，就是我不是一个好像特别的人，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就是我们工作组里面交通的时候有交通到说，就是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吗？然后我心里当时觉得，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光景，我对聚会的光景都是有梦想，然后我也有觉得就是我要去努力做到一些事情，所以我今年就是有机会可以和姊妹就是比较 close 的在一起工作，然后也有机会和姊妹一起住。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责任就是要去照顾他们，然后要去帮助，然后要去扶持对方，就是可是到后面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是那个被扶持的，然后我自己是那个得帮助的，然后我就感觉就是神的智慧确实是高过我的智慧，神的计划也高过我的计划，然后后面我就好像可以就是把事情交在主的手里，然后常常有的时候觉得也是交到弟兄姊妹的手里。就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带福音朋友来聚会的时候，就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小组里面就负责的弟兄姊妹就是可能会讲到一些就是很扎人的话，然后朋友就吓跑。然后我现在再去就是找朋友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就是做很多错的事情，但是就是主给我这个提醒之后，我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顾虑，就是我心里面可以认定，就是只要是主要救的人，就是不管是借着谁，不管是什么方式，就是事交在主的手里，然后主也是一定会救的。前几个星期也有听到孙弟兄交通到路德记，然后就是有去重新读过，然后就记得之前读路德记一直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就是他里面他那个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像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就是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情节，但是就是这一次在读和听弟兄交通，就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只有神是永不失败的。所以我们就是确实不再，因为之前好像都会很看重就是我自己的计划，我自己的智慧，我自己的方法，然后这一次就觉得就是其实不再需要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智慧，并且我所有的挂虑我的担心其实都不需要有了。就听到弟兄讲说 He will lead and I will follow， 感觉心里面就是很感动，因为就神是带领的神，然后我们只要是愿意跟的话，就是主就负一切的责任。这是我想交通。
胡建弟兄。
今年对于我和古美来说有很多事情要感恩的。我在回想这一年的时候，就心里觉得主在很多大的事小的事情上都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但是在这很特别的一年里面，主有预备很特别的恩典，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当中可能最特别的就是今年我们家里有了一个小 baby， 然后整个怀孕生产的过程，再到这三个多月来一直带小孩子，都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慢慢的学会了靠着祷告在这大的事小的事情上来依靠主，也更认识主的手是怎么工作的，然后经历他是听祷告的神。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在这儿分享一件事。Priscilla 刚出生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开始长疹子，然后一开始我们都没有经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没有在意，然后后来那疹子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只有脸上有零星的一些，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就连成一片了，然后整个脸上都最后就全都是疹子，然后也开始扩散到身上，身上也开始长疹子，最严重的时候整个脸都已经肿起来了，然后肿大了一圈，然后肿到一个程度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变成一条缝，然后脸上和眼睛里也都开始流脓，然后就开始结痂，就挺严重的。每次那时候看着他就心里特别心疼，我们怕他用手去抓，就给他放到睡袋里把手绑住，但是他就很痒，然后每次我和古米一抱他的时候，他整个脸就往我们身上蹭，就使劲的在那儿找东西可以去蹭一下解痒。那段时间我们俩衣服上都是好多地方都被蹭的一块白一块白的，然后现在想想都还真的是挺让人，就因为他很痒嘛，然后晚上基本上也都睡不好觉，然后到后来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就再带他去看医生，然后看到医生以后，医生说就是湿疹，很多新生儿都会长，但他这个情况就属于比较严重的，就必须要用药，后来他给开了一个激素类的药膏回来让我们给他擦，大概回来擦了几天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任何好转，反而变得更严重了，然后那个脸越肿越大，我们看着就情况不好，然后就又约了一个医生，然后又看了一下，医生看过以后基本上也是说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就只能继续擦药然后观察，如果还不好转的话就擦那个就激素更含量更高的更强的药，这一下我们俩就都着急了，就医生也看了，然后药膏也一直在擦，然后周围的认识的亲人朋友也都问了一个遍，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我们俩之前虽然一直有在祷告，但心里想的就还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办法，看能做什么来帮他，然后看医生啊擦药啊，然后其实都没有什么效果。但那个时候主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况，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就只能靠他，只能来祷告，求主亲自来医治他。那个时候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他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就覆庇他，从怀孕然后到生产你一直都看顾他，现在他的情况你都知道，然后他这么难受你也知道，睡不着觉你也知道，我和古米都做不了什么，只能求主来救他。然后我们周二的时候看的第二次的医生，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下午五点多看的医生，然后知道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以后，我们晚上我和古米就一起就跪在主面前祷告，然后那两天都很迫切的祷告，然后等到周四的时候早上起来，我们看到他脸上的疹子一下子明显的好了很多，然后就开始退了，然后脸也消肿了，肿就没那么厉害了，我们心里都很感谢主，就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医治了他，一下子明白我们虽然是需要去看医生也需要用药，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祷告，医治的是主。然后那天还有收到弟兄姊妹发信息问我们说 Priscilla 湿疹怎么样了，好些了吗，说昨天晚上祷告聚会有为他祷告，有为他湿疹医治他的湿疹祷告，我们听了以后就觉得主的 timing 真的很奇妙，就更清楚，心里更清楚，主不仅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听了弟兄姊妹的祷告，是他亲自来医治他，对，他让我们等待是要显出他的手是怎么做事情的。然后我在准备交通的时候就回去看那些照片，就很 amazing， 就觉得这一两天怎么可以变化这么大，到了周四那天的照片就早上起来一看就已经好很多了，完了之后他就慢慢的恢复，然后过了几天基本上就只剩下一点了， 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又开始担心了，因为周日以后就必须要停掉那个带激素的药膏，那个医生说那个药只能用一个周，不然会有副作用，所以说第二天我们就要停药了，然后我们就很担心那个停药会不会导致他又复发。但我们在那 worry 的时候，突然心里就清楚是主医治的他，就主可以用药膏来医治他，主也可以不用那个药膏也可以医治他，我们就只有继续祷告，把他交在主的手中，把这事情交给主。然后那个话一进来，我们心里的 worry 就没有了。后来他湿疹就慢慢的就好了，然后现在每次看到他脸上干干净净的，没有疹子的时候，我们就很感谢主。因为虽然没有疹子是正常的，很多小 baby 都没有经过这个，但是我们经历过这件事以后，真的就不敢 take it for granted， 觉得这事情都不是我们好像觉得应该有的。也被提醒我们生活中很多觉得所谓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有主在背后保守，都有主在看顾。真的我们要学会在这些事情上都要来感恩。我虽然分享的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但是这件事算是我们这一年经历的一些事情的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主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大的事情小的事情上都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一路都是用他引领和看顾，给我看到自己其实学得很慢，没走过多少信心的路，但是主在我们身上很有耐心，他一直等我们，因为他真的是爱我们的，就给我们是借这些难处可以来学习他，可以来认识他多一点，然后也让我们学会来依靠他。以前总觉得很多事情可以靠自己，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 take care， 所以学得很慢。有了小孩子以后，给我看到其实我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很多事情上我都没有任何的办法。就一个小小的湿疹，我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来帮 Priscilla， 所以说只有靠主。对，虽然后面我知道还会遇到很多的事情，这是刚刚的开始，但是我知道只要继续的依靠主，把事情交给主，他就都能带我们过去。想到这些，我就心里很感恩，感恩有主，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突然让我想起17年前的 Stephen。 下一位杨怡欣姐妹，
大家可以听到吗？就是上一周韩孝弟兄有讲到门徒在快要丧命的时候对主的一个呼求，我有一点想借着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生活中一个很大的转变，还有我在这中间对主的经历。其实在我们查经小组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就是我家里面和我很亲近的长辈，我的外婆，她在九月末的时候过世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知道她病重的时候当我知道她病重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挣扎并且非常恐惧的。我甚至想要放下我在这里所有我的学业，我想回去陪外婆。但是因为八月底的时候有一位姊妹从加州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我其实心里面有个感觉是主不要我离开这里，主不要我离开美国。我那时候就跟主求说，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我不要这个十字架，然后我承担不起来这个十字架。但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从八月到九月底这样，外婆就还是过世了。这中间有一件很感谢主的怜悯的事情，就是在这一个月外婆治疗的时间里，主有借着环境上面各样的安排让我的妈妈信了主。我原来其实一直觉得我妈妈很难信主，因为她是一个很讲头脑的人，并且他以前对有没有神这件事其实他并不在意，所以我一直对如何给他传福音没有头绪。但是我看到在这一次在面对 亲人的离世的时候，他主有借着这件事情打开他的眼睛，让他对于有神还是无神的看法完全的转变了。也像我们之前信息讲到的，神借着这件事情好像耕耘了他原本在我看来那个很刚硬很难被破开的心，然后把从主来的那个生命的种子放进去，让他愿意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所以这件事情在当时非常安慰我，甚至一时间我觉得我心里面对神让妈妈信主这件事的感激胜过了我失去外婆的痛苦。从十月到十一月的时候，为了让我自己不被就是那种很难过的心情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我用各种学习上然后研究上面的事转移我自己的注意力。但是一到事情做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事情它就成了一个暴露在外面的空处。我看着那个空处的时候，我心里感觉非常荒凉。我那个时候对神开始有了埋怨，我觉得他不过我信主的年幼就把这个十字架硬塞给我。我心里其实不知道神要怎么安慰我，我也觉得他不可能安慰到我，因为他不会把我的外婆还给我。这种情绪就一直持续到上上周的主日，我当时心里面受压到一个程度，我根本无法开口祷告。别的弟兄姊妹祷告，我心里也没有阿闷，因为我觉得我的事情跟弟兄姊妹的事情不一样。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主不来救我，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再来靠近主。但是当信息聚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唱的诗歌非常感动到我，我看着那些歌词，我心里面好像就慢慢安静在主的面前了。我就跟他说，主耶稣，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祷告了，那就让这个诗歌成为我的祷告吧。然后那个时候很神奇，我觉得主就向我回顾了这一路来他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他的带领，还有他让我妈妈信主的事情。我一下子就觉得那个瞬间所有死亡和黑暗在我身上的重压和捆锁都被除去了，我的心一下子就轻松了，好像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然后唱完诗歌，安祖叔叔就交通说神要对付我们肉体的情感那一节的信息。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哭，我觉得主通过年长弟兄当时的话安慰了我，主耶稣看到我心中的这些难过，他也开了我的眼睛。因为我以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主说爱父母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原来觉得这是主对我们一个很不近人情的要求。我心里面也暗暗想，我还是要最爱我的家人的，当然我也要爱主。但是我觉得主有借着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主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家人，而是要我们在这些事情来的时候依然能够为他站住，不要成为那个一直跌倒然后心里面也充满了难过还有对神的埋怨的人。主让我看到他的手还有他的心意在这中间的时候，我心里面对那个十字架的抗拒就没有了。相反，我回过头去看这两个月，然后我之前心里面那个空处，我觉得是这个十字架进到我的心里，最终填满了我的那个空处。所以这就是我今年很感恩主的一件事情。
最后一位邓伟宁弟兄，
听得见吗？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啊，让我们弟兄姊妹每天都能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主面前，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主啊，见证主是信实的，是又真又活的啊。在主丰富的恩典中，今天我只想交通一下我最近 主对我个人关于悔改的带领。门得救以后特别得到的教导是要悔改，要回转归向主，并且主总是给回头的恩典。对我个人来说，除了蒙恩得救时的悔改，对悔改的理解更多的只是停留在道理中。另外，当弟兄姊妹交通悔改的经历时，我也没有特别真切的感受，就是听听而已。前一阵家庭组查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主一次一次说你们要悔改，我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我求主给我悔改的亮光，让我明白我该如何悔改。前一段时间与安住弟兄交通，他说，魏民，你这么多年都没信主，你应该在主面前认错。这话一进来，我就知道光就进来了，我好像突然从梦里醒了一样，向主认错的这个意念马上就抓住了我的心。那很快我来到主面前，我刚一跟主说我错了，刚这么一说，眼泪就止不住就流下了。蒙恩得救前，主如何救我的一幕一幕就不断在我眼前就回放，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就看见主的手就好像一次一次要挽回我，一声一声来呼唤我，就是要救我这个心里刚硬的罪人，这个不知回头的浪子。我在受浸聚会时见证过，我蒙恩得救前，每当翻到我圣经中副页中耶路撒冷的地图时，我的目光总是被吸引到各个他这个字样。现在我明白了，那不是我自己要看这个各个他，那是圣灵一次一次指着各个他给我看，那么坚定也那么温柔。现在圣灵仍然指着各个他给我看，什么都不说，还是那么坚定那么温柔。我当时就不记得我是怎么回事，只是痛悔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平息下来一点，心中就只有满心的敬畏和满满的感恩。现在真明白了，主以恒久忍耐的爱真是爱了我，就像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这是经历了这么样的痛悔才真切体会的。以前我好像总是概念中说主爱我，但是我不知道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爱我。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悔改，我也承认我很不明白这悔改很丰富的意义，但我知道我与神更亲近了。这个经历似乎也和我这个蒙恩得救前，光只是和我蒙恩得救前的经历有关，但我知道这主没有放过我。这样的经历也和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感觉就连了起来，就是受了主这么大的救恩，我感到我每天的生活行事为人真是在主面前有太多的亏欠。我也不知道这种心是怎么来的，但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感谢主指给我们一条悔改的路，可以随时回到主面前，紧紧的倚靠主，更多的把自己交托给主。感谢主奇妙的带领，就在这次我这个经历之后不久，我的姊妹也有一次在主面前悔改的经历，那个经历具体的经历和我完全不一样。我就最后想交通一点，我就是越来多有一个感觉，今天因着弟兄姊妹的交通，这个感觉我越来越强烈，也是弟兄姊妹很多的交通所表达的。 就是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经历是主又真又活的带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个人的经历也是弟兄姊妹共同的经历。我们每次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在主面前有祷告，经历主的带领，也是圣灵藉着很多的环境做成的，包括我们查经，我们听到，聚会，交通。可是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经历是因着神答应了弟兄姊妹彼此的带导，我真是有一个心里头真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也非常宝贵，我们真是活在弟兄姊妹之中。求主怜悯啊，继续赐下悔改的亮光和恩典，也保守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都能走在真实悔改的路上，让我们也能跟上主的脚步。我也真是愿意弟兄姊妹互相的扶持激励，彼此带导，感谢主啊，赐下他丰富的同在啊，是为了改变塑造我们个人和教会，为了成就神的旨意。真是愿主的爱来激励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都能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每天感谢赞美，把荣耀都归给主。交通就到这儿。
好，感谢主。我想我们弟兄也同时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一同有一点点祷告。主啊，我们当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里面实在是满了喜乐。感恩跟敬拜。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道路的确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借着所安排的环境和事情，主啊，叫我们里面，主啊，被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心中感觉最宝贵的是我们能够真实的遇见你，在我们身上，充满了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被改变，主啊，更加主啊亲近你、爱你的人。主啊，谢谢你，但愿在往后的时间里面，主啊，继续用你的同在保守我们，主啊，继续在我们身上、众弟兄姊妹身上，主啊，继续做这个奇妙荣耀的工作。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